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1年1月14日，今天是礼拜五。好，那个听众朋友们call in的时候，要请大家有备而来。好，你不要打来一边讲一边想，这个我也尴尬哈。你刚刚 YT 的朋友说要做小抄哈，可能要写大纲了哈。因为我不会让你一直打，好，所以你可能这个一年就一次call in的机会，请你准备好再打来。OK， 好，你已经准备好说你要讲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故事，好，有什么心得、见解、看法、感想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好，你再打来，你再卡来，青菜公公哎，我们在地公享，那这个我就会比较抱歉，好，这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我们在这个第二段呢，都会开放 call in， 好，就是我们节目分三段嘛，好，就第一段、第三段由我来做这个新闻的这个评论，那其他呢，这个第二段我们就是由 call in 的，当现在的 call in 节目跟以前比是这个凋零很多了，很多节目都不愿意做 call in。我觉得 call in 的这个单元有好有坏啊，哦，有好有坏，这个利弊都有啊，但是我觉得多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哈，这个总是好的哈。好，那今天第三段来跟大家这个讲一下一些社会新闻哈。那我们今天的投票啊，韩国瑜的脸书写我们一起努力，那你的解读是什么？是一起努力做公益呢，还是一起努力写书，还是一起努力下架民进党，还是说你不知道？那韩国瑜应该说清楚讲明白，是我们一起努力，是一起努力什么要讲啊，一起努力就没了，那后面是什么？好，这个韩市长这个没有讲清楚了哈。昨天在这个中天的正常发挥啊，基本上我跟这个右正啊是没有在 re 稿，我们是没有套招的。好，就我不晓得他后面要讲什么。好，然后他点来宾来发言，他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好，那这个跟一些那种 re 稿的节目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这个有台位不好批评啊，但节目在当中呀。人家收视率也很好，就是，第一个讲换第二个，第二个讲换第三个，第一个你要讲什么？你要去背我的稿子，好，你要去背制作单位准备给你的题目，你要背的，你不能自己补充，不能岔题，也不能这个耍宝，你只能把指定给你要讲的内容，你把它念出来，你就算交代了。这样，有些节目他就怎么做，而且做了很多年。那更令我诧异跟羡慕，他收视率很好，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这个。但类似这样做法的节目也不少，也不少哈。因为大家会模仿嘛，因为台湾的电视圈、台湾的这个传播啊，哈，这个为什么都做不了？就是用抄的，好用这个 copy 的。哎，你昨天收视率很好，你谈什么题目？哦，你谈严宽恒哦，啊，你。就像周玉蔻一样，好，就我以前看收视率看很多年哈，就我不能讲我研究了哈，研究是比较学术理论性的东西，就我看收视率这一年来，我从来没看过民视的收视率赢过三立，我从来没看过，从我以前在东森新闻台当个小主管，然后。当我当那个小主管之前，我就看过收视率，你看了一二十年的收视率，我跟你讲，我从来没看过民视赢过三立，从来没有过。好，民视的主持人像胡婉玲啊、谢志伟啊、童仲彦啊，哈，这些都认识嘛，哈，他们从来没有赢过三立啊。然后周玉蔻，因为前阵子谈的赢宽恒，他竟然赢了，竟然赢三立，那你赢三立，大家看一下，那你昨天你谈了什么？骂严宽恒啊，大家就跟着开始去骂严宽恒了，就收视率很好啊，大家就开始在谈什么公投，谈什么罢免，就通通谈严宽恒，因为收视率很好，好，那大家就跑去谈了，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哈。好， 那这没办法，台湾的这个媒体的文化哈，就是如此哈。那即便补选完了，继续啊，继续骂这个卢秀燕啊，反正连环已经落选了啊，拿卢秀燕来督小这样子的哈。好，那当然这个我先称赞佑政，就是说他也对韩国有些批评了啊，但是有些朋友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能接受，就很多朋友蓝的也是一样，就马，啊，你讲到马英九啦，或者蔡总统啦，或者像这个陈水扁啊，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陈水扁是无辜的，是冤案，陈水扁没有贪污，啊，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还说他没贪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会有这种西中网跳呗，啊，这种大的政治明星像柯P啦。刚提到的马啦、蔡啦、韩啦、阿扁啦，更早之前的阿辉博什么的，这种重量级的政治明星，他一定有铁粉。那我不针对韩粉啦，因为很多类似这样的铁粉，就是你不能讲我的组织不好，你任何的批评跟质疑我都不接受，我的组织讲什么都对，你不能怀疑。这种的其实实在是非常的令人奇怪。那我觉得这个不能因为只求下架民进党就什么都可以，这个做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然后谁出来选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下架民进党都可以。我知道有些朋友的终极目标是下架民进党，那下架民进党取而代之是谁不管，别管是谁，反正他只要能够拉下民进党他就是英雄，只要能够下架民进党做什么讲什么谁出来选都无所谓，只要把民进党拉下就好。那这样的逻辑跟这样的思考呢，其实是非常的狭隘跟危险。你看国民党这个他是不检讨不改革也不开败选检讨会，但你他是最大在野党啊，他某个程度而言他情绪勒索他就吃定你了嘛，你今天要拉下民进党，你今天要下架民进党，你只能靠国民党啊，你要去靠三席立委的时代力量吗？还是五席立委的民众党？好，就更不要讲时代力量还有路线之争，民众党这个圈圈叉叉什么，那你只能靠国民党了，啊，不然呢？不然你自己去把民进党拉下来，你拉不下来嘛，你一定得靠在野党的团结。好，然后就会有人去推销什么蓝白合啊什么的，那些人我也都不点名，因为我觉得那些逻辑都不对，啊，那个逻辑都不对，那个到底是有什么居心什么，那个我觉得非常的奇怪。那他就吃定选民了，不然不然你不要去投票啊，你含泪不投票啊，你在家开直播你不要投票啊，那 就不要开啊，就不要投啊。好，这让我想起2004年啊，当年的连宋和，好，就是连战跟宋楚瑜搭档，那当年的金小刀跟郑春琪两位啊，他们推了一个废票联盟，他们觉得这不行啊，然后 当然后面就是金小刀跟郑老师都背了非常多的原罪，然后被一路骂得很惨了。但是这个跟我们现在讲这逻辑有点像，就那连战跟宋楚瑜搭档了，就一定赶快把阿扁拉下来，只要能够把陈水扁拉下来什么都可以，连宋和也无所谓啊，才四年前大家撕破脸啊，没关系啦，好，我把你骂的圈圈，你帮我骂个叉叉啊，忘了啦，好，我们就是手牵手然后就一起搭档。当然也包括当年国民党的这个党国的这个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时代变了啦，时代变了，但我们没有要跟大家讲这个废票联盟，谈那个都太早，但是整个蓝绿的板块跟基本盘的消长，那是非常的明显，那没办法，就是因为 你整个你马英九那八年浪费掉，你就是注定要这样。那你现在还有人想说我们跟民进党来玩修宪，这个如何，这个也非常的奇怪。今天有大报的社论写说民进党可以主导修宪，他那个算法就议事规则这样算法有点问题啊，这个民进党没有办法一个党主导修宪。我跟你讲了，你要了解民进党这种狼性，如果他一个党他就可以去推修宪的话，他根本不会管你国民党讲什么。我开修宪会，你不来就不来，不来就刚好拉倒啊！你最好永远都不要来。如果我一个党可以主导修宪，他早就修了。 他就是票不够嘛，哦，所以基本上那个大报的社论我就比较抱歉了，哦，你写的那个四分之三的四分之三不是这样算的啦。好，修宪的门槛你要四分之三出席，那是要85席的立委出席才能表决，民进党没有85席立委啦，他没有那么多立委啦，他立委的人数票数是不够，即便把那个什么林长佐那些加一加也不够，好，这个是特别的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觉得这个当国民党啊，包括朱立伦啊，包括韩国瑜啊，包括赵少康啊，你们这些就这样，你们就是会去流失中间选民跟年轻人，就你们这些懒的。所以我跟各位讲说，我刚刚也跟谢耀洲，哦，这还有黄伟汉啊，这两个好朋友，大家这边 T 台这边聊，我说基本上我不要再做那种很像是我要鞭策你，我要 push 你去检讨啦，去改革啦，败选检讨会啦，到底问不要啦，啊，你国民党要走这样的路，那就是国民党自己的选择嘛。谁叫朱立伦下台？便是我在叫朱立伦下台，我根本不是党员啊，对不对？许淑华也好，徐巧芯也好，好啊，你们这些国民党这些立委，你们都认为朱立伦不应该下台，赵少康也没有叫朱立伦下台，叫他扩大决策圈什么，那你们就这样走啊？那我们就看你能走多远啊，看你能够选出什么结果，啊。国民党是不改革的，国民党也不检讨，韩国瑜也是，朱立伦也是啊，输了就算了，干嘛？干嘛讲那些大家伤感情的话？那没那那那那去了。你朱立伦他根本就啊，哦，无心无力改革嘛。那你2022县市长选举你会选得多好？我是不相信了，啊。好，因为2022就是今年年底的这个选举是不会有韩流了，也不会有韩国瑜的。好，那你就去选吧。好，你看你能选什么？我基本上我是对国民党选情非常的不看好，好，那朱立伦现在不下台，那你就等到2022败了再来下台。好，现在的选举跟四年前八年前它变化的速度太快了，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唯一不变是国民党他觉得只要你讨厌民进党你就得投给我，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国民党不改，好，那朱立伦韩国瑜都不检讨，那我当然是进广告拼经济啊。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0223639995，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蔡总统执政这五年你过得好不好？那对蓝绿的这个政治社会的现况有什么意见，都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95。这个 YT 聊天室的朋友啊，某一位啦，他说这个陈辉文你又检讨的什么。其实我们应该是在2020啊，2020这个大选后，应该是韩国瑜罢免后吧，哈，这个2020我们就讲了。好，那当时我们的败选检讨会呢，我是讲败选检讨会，其实第一集讲的就是我自己，啊，那个这位啊，哦，比较生疏的网友可以去找2020，那时候我们就讲过了。那我检讨的什么呢？我检讨的就是那个聂基培，好，聂基培那个我也跟大家道歉很多次。这个我有检讨，然后当时讲的非韩不投，啊，也是我先讲的，然后就当然这个整个大选的结果是败选嘛。好，那我身为一个这个广播主持人，一个评论员，那我有讲过东西，那你看像我讲聂基培被人家1450玩成这样子，其实那不是我的本意啦，好，但是被扭曲被怎么，那我也没办法。好，那我2019就道歉了，还没投票之前我就道歉了。2020输了之后我又道歉。好，那你都没听你就说，那你我又检讨什么？我不是政治人物啊。你要我检讨，那你为什么不叫韩国瑜检讨？我比韩国瑜大吗？我比他影响力吗？朱立伦是党主席，我什么都不是啊。就是我在监督执政党，我在监督在野党，那你在监督我。你拿我出气，拿我当箭靶，那我也没关系啊。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子啊。叫你监督韩国瑜你不要，你比较喜欢监督我。韩国瑜讲什么都对，啊，朱立伦你也不用下台，什么都不用都，啊，马英九那时候那八年的干嘛都不用谈，不要谈那种会伤感情的。我跟你讲，你不去谈那些东西，你不去那个，你永远找不回中间选民跟年轻人了。我就讲柯妈妈那个事情好了， 柯妈妈跟严宽恒、哦、其实柯妈妈是去帮严宽恒嘛，讲白就这样子。我是马后炮啊，我这当时马后炮，因为都选完了，我会如果我可以建议严宽恒，就你就承认说我们是约好的，不是结束了吗？那寡辩的嘛，哎呀，其实是有谁介绍的、啊，谁居中安排的，然后我们就跟柯妈妈、柯文哲不便下来，然后柯妈妈表示她的支持嘛。你讲真话，讲实话，讲大白话，中间选民跟年轻人说，哇、哦啊，你这个讲话实在，你不是骗人的，你不是说谎的。那我看我们那个 YT 的投票之前啊，就是提到柯妈妈这事情。有 30%， 就是我自己 YT 频道的那个网络说，有 30% 的朋友认为严宽恒跟柯妈妈是真的是巧遇， 30%。 那对这 30% 的朋友，我是真的我尊重你的看法。来接 call in 啊，一直聊天聊聊聊来，蔡总统这五年你过得好不 好，欢迎打电话进来，抱歉，聊着聊着聊到那边去了，抱歉。来，你好，来来来，你好你好。Hello， 你好。
喂，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哎，
住基隆，姓杨。
杨先生，这声音太熟了、欸。你是不是去年才打过？
没有没有，第一次打。
你从来没打过。
所有 call in 节目，我第一次打给你。
这样我是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应该非常开心。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蔡英文这五年哦。
杨先生，杨先生，其实大部分真节目根本没开 call in 啊，我也没什么好开心的，嘿。你知道吗？
谢谢你。
你知道吗？大部分政论节目根本没开 call in 啊。
我只能讲，我不看大部分的政论节目。你的节目是我在开车的时候下班时间听的。
哦，来来来，杨先生，这个中间不重要了。来，你说蔡总统执政五年怎么样？
蔡总统执政这五年，我做帮无诶，做探几年呐，撩啥你？
探几年撩啥呢？按美猴呢？
无法度通膨，人力成本涨价，物料成本涨价，
是
全部拢起差不多要七成，干那人，跟纯工资而言就涨了六成快七成，嗯，啊，最后反映到谁身上？反映到那些买房子的人身上。
可是杨先生，你提到的人力跟原物料的那个人力成本跟原物料上涨，这个能怪蔡总统吗？
为什么不能怪？
来，你讲看看。
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好，来，
他对大陆的政策导致多少台湾回流，多少的台商回流，创造了台湾多少就业机会？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是好事啊。问题是，台湾原本就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多的厂房回来新建，包含台积电来讲好了，他把整个山头都包下来让他做，那不是？国有财产的私人化吗？
整个山头是什么意思？
整个宝山的山啊？
你说新竹那个宝山吗？
新竹那个宝山啊，整个山坪啊，位
那个杨先生，
杨先生，杨
先生，你讲宝山，全部的人都应该知道宝山在哪里吗？
全部的人都应该知道。
杨先生再见了哈，你这种态度我不要跟你讲了。我跟你讲，这全部的人都应该知道宝山在哪里哦。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不知道宝山在哪里，杨先生。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call in，我连给你讲的机会都不会有啊！你刚刚呢？刚刚不是你打进来，你要干嘛就干嘛，不是这样子的。全部人都应该知道宝山在哪里哦。你有帮帮忙？你好，你好。
文哥你好。
你好。
你好，我台北1975。
吴先生。
1975。
啊，1975哦，好，你蛮好的。来来来来来，你讲来。
蔡总统这五年过得并不好。哎，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旅游业的，
旅游业，这，
我有导游的执照，也有游览车的执照，可是因为旅游业的萧条，所以导游基本上是没来做了。那现在多数都是在开游览车。
你自己会开游览车啊？
对，我自己会开游览车。
那车是你的吗？
因为导游这个行业，车是我的。
就你一台车，
一台车哦，800多万啊。
不是，我说你就一台车就对了。
对，我是一台车，我也只能开一台车啊。
好好好，啊，进前嘛是弄一台就对了，好好好。
有啊，进前弄一台啊。
但你导游不做的，光靠游览车这样子转得过来，运转得过来吗？
就只真的讲只能勉强度日啊，因为其实在马总统执政的几年的时间，因为陆客开放了很多嘛，那我们的车趟说实在的就真的很足啦，那最大的明显就是落差，大概从一个月收入可以10到15万之间的一个状况，掉到现在大概可能只剩4、5万，
10到15万变4、5万啊。
对，因为除了陆客不开放以外，那当然了、啊，大环境像疫情这些都影响，变成说，游览车增多走少嘛，但大家就会抢。
是，
那抢到后面呢，就变成像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同业啦，很多游览车司机的同业，大家就变成都在跑那种所谓的学校的交通车、公司的交通车，那个待遇真的很低，因为他可能一趟车子可能就，譬如说像我们是从什么台北送到新竹啊，一趟就给你2000块，
2000块，安那高高本钱。
啊，没办法，但是你不跑的话，你就损失2000块啊。
对，你一趟2000块，你油钱、车子维修，然后司机的工资什么，安尼干不搞？
就变得真的很勉强，很勉强啊。
好、
哦、啊，你要跑，
你不跑就没有啊。跑的话有2000，这样就对了。
对，那就是变成自己要可能求神拜佛，说你的车子不要出重大的问题。
哎，
不然一修的话，你就是当月就赔钱了。
1975问你，那一般来讲、台北到新竹这样子一趟应该是要多少？
台北到新竹一趟的话至少要4000啦。
就是你们行家来看，
行情
应该7000都丢，结果现在只有2000。
现在大概2000，好一点可能2500啦。
哦，安尼去用剁一半去啊。
啊，无阿多啊，因为市场会竞争嘛、那大家也会比嘛。那旅行社也知道说。欸，你现在市场行情不好，我根本不可能开4000给你啊。我就丢2000给你、你要不要、不要就算了。
不我找别人。
不我找别人，因为大家都在抢。然后抢得乱七八糟。
那1975你那个800万的游览车车贷还完了没？
我还剩2年。
啊，2年是还有多少？
2年大概还有，我估计大概也是250万左右吧。
还有2年还有250，那你这样子一个月要10万呢、欸。
差不多啊，
啊！可是你现在一个月才跑4、5万呢、啊。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除了我在跑这个以外，其实我还有在兼职跑那个外送啊。
你说那个熊猫那个、哦？
对对对。
啊，不然
没有办法，
不然你现在连车贷都不够啊。
对啊，因为像之前那锁那3个月，大概把我前面3年的积蓄都花光了。
你说去年那3个月就对了。
对对对，去年那3个月啊。3级那3个月，大概把前面3年的都花光了。
3级警戒那根本就零了。那个
因为那个政府的补助根本杯水车薪呐、对啊，那还有一些像，其实我一直有时候一直觉得很奇怪，政府在做所谓的大众运，他一直推行说要做所谓的大众运输系统，可是他在相对于像车子的这方面，像计程车，他的优惠就非常多，可是对我们游览车真的视而不见。
可是1975问你前几天呢、就是去年底啊、不是有几个客运什么长途的他们说不做的，可是政府马上就去帮他们了
啊政府，因为他们是大公司啊，
对对对，什么圈圈圈那个不要讲名字了，他们说要倒了，然后就马上去救他们了。
对啊，因为他们的游览车，他们那个算这个国道客运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底绿字的那种牌，
对对对对对
对对、可是我们这种车是红字的
啊，要么他去救计程车，要么去救长途客运，那你们这种夹在中间的就没有这样。
对对对，所以他不救我们，所以其实我周边很多我们这一圈的行业，大概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全部都转业了啦。
那转业也要去，那就你车子车贷不缴，车子会被扣走啊，你买些 IP 变这些车贷啊。
啊，都做这人干嘛？把一个北条车坑的给伊难看伊啊。因为他还没出来啊，
你说车牌拔下来，然后车被拖走这样、
车被拖走了、
拖走就没有了
呢，拖走就没有了。
哦，1975，可是你这样子以蔡总统任期，你还要再撑2年，至少要再撑2年呢、
不然没得选择啊。
那我
没得选择。
我问你比较敏感的啊，你投的总统有当选吗？
没有，然后另外一次也0-4。
哇！你带赛，你个卡来，你带一个亏，你个个卡来卡来哟。你有什么？你有该挂的办法，还是就是知道这个数馒头过日子？
目前就我们看起来，包括我自己看起来，我是觉得这在至少在蔡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应该是不太会改变我们这个环境了。
对啊，所以我说你还有两年多要撑啊，至少两年多要撑。
对啊，那就是可能就加减吧，加减能跑就跑，能拖就拖、啊。
你要去开你的游览车，然后空余时间要去跑那个外送。啊你啊、你刚刚那要照规定见。
嗯，通假日不要算好，因为假日比较不一定嘛。平常一到五的话，大概除了因为我现在是跑校车嘛，上课下课，然后一个课后晚上我。不能说几个小时，我大概晚上都十二点才回家了，早上大概五点要起来了。
等一下，早上五点要起来，因为要跑校车，欸、
对、啊，
然后
跑校车，
然后跑来跑去，跑去，当中间怎么的，然后你要晚上十二点才回家。
对，因为我最后一班放完之后，大概在七点半。
嘿，
那七点半之后，我就是摩托车骑的就去跑外送啊。
嘿，
因为那一个档次的外送。还不错啦，就是叫的单还蛮多的，所以
你说晚上七点多到十二点的那个单比较多，
对对对，
好好好，
所以一定要抓那个档次啊。
嘿，然后白天早上五点起来，然后去开校车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啊，那几个啊，那表来四五班了呢。
嘿，那当然了，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有跑外面的话，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是跟以前真的比不上了，
好好
好，完全比不上。
哦，哎，可是如果照你这样算，你每个月还是透支啊。
老婆会帮忙啦、
哦，对啊，够看去到镜头，无镜头无多，辛苦了，谢谢，谢谢你，哎，谢谢你的，
谢谢，
谢谢，拜拜，
好，
谢谢1975这个游览车司机兼这个外送哈、哦、外卖，哎，非常辛苦，然后从以前一个月10到15万，现在剩一个月4到5万，人家早上五点起来开校车。开到七点多，晚上七点多，然后接着去跑那个外送，跑到十二点。哎，来来来来，那1975，我们真的只能让大家有 call in 的平台。你说我能帮上什么忙或什么的？其实很抱歉，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就听你分享故事哈，非常的感谢。来来来 ，Hello， 你好。
哎、欸，喂，你好。
是大哥，你好，你住哪贵姓？你好。
我姓洪，我住台北。
洪先生，来，请讲来。
对，这五年的话，我觉得是越来越不好。
哎，为什么？
因为我是家里是做纺织业。
哎，
啊啊，然后就听，因为可以翻家里的那些账本啊，然后业务本什么的可以看嘛。看说之前好像在陈水扁还有马英九的时代，就好像生意都还不错。然后到了蔡英文以后，好像就越来越往下降，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降是那一种。电梯式的往下坠那样子，
那是直线式的下降这样子哦。
哎、欸，对对对对对，就以前可能因为我们是租办公室嘛，就可能一层我们租可以租4间到5间，然后现在缩减到只剩一间，然后可能年底或者是年终还要再减掉一间这样。
嘿，
对啊，
所以这到底洪先生是整个纺织业不好，还是只有你们家不好？
就我所知是。就除去那些大家的什么巨阳如虹那些哦，就好像小家的都关掉蛮多，收掉蛮多的。
嘿，
什么工厂啊，然后办公室的好像都收掉很多。
嘿，你刚讲是很大的那个上市上柜那种，当然还撑得住。你们、
啊、对
你们中小型的都不行了。
对啊对啊，因为之前我们有去参加那个就什么纺织会办的那些活动，
嘿，
然后他们好像里面都是说中小的不太行了，然后就是那种大家的撑着，所以说。整个数字上看起来，好像台湾纺织业还可以，但其实没有。
所以看数字不准就对了，数字是 大的纺织工厂公司他们撑着啊，你们中小型的已经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单都是直接给大家的纺织嘛，啊，中小就好像没什么人管的感觉，
没什么人管啊。
哎，
好，那你们这样子业绩跟以前扁总统马总统这样差多少？
哦，差了好几倍，
好几倍啊！
对，就以数字来说，假设了，以前一年假设我们是赚1000万好了，假设现在可能一年只剩100万这样，
1000万变100万啊！
哎，对，
这也差太多了吧，大哥？
对，就是真的差那么多。
那这样的话，那你们当然一定是裁员跟缩编啊，这怎么受得了？
对啊，就是越来越少人了、啊。之前公司蛮多人，现在就老的就刚好就顺便退休，就剩下几个年轻跟中年的。
洪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以前你们公司工厂这样人最多，雇的员工最多的时候大概多少人？
我们主要是坐办公室的话是30多个人。
嘿，
然后现在剩六个，不算上老板的话六个啦，
三十几个变六个，
对啊，
啊，其他的人呢都要么就退休，要么就离职这样，
是啊是啊，
那洪先生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还是要等蔡总统下台？
嗯，说真的，我是想不太到解决的方法。
那个呢？那如果去大陆嘞，或是什么那个东协什么的，有机会吗？
去大陆的话，也许有机会，但是你看现在两岸就是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的话，去的话就好像家人这边不太好沟通，因为家里有那种老一辈比较思想比较不好去改变的那一种，他们会不太愿意做这些事情。就我就比较年轻了，可能我会愿意啦。
洪先生去大陆开工厂的一大堆跟山一样，
对啊，对。
当然，我尊重啦，尊重长辈的想法啦，就是我只是说这样没办法沟通就对了。
对啊，因为他们就说白了，就是他们是非常非常深绿，然后我是中间。
好好好，那洪先生，我最后一个比较不好意思的问题，请教你，你投的总统有当选吗？
我都没投，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国外回来，那个时候我不太了解台湾的政治啊什么，所以我都那个时候就没有投票。
好，谢谢洪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你，
谢谢，
加油加油哈，谢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洪先生，抱歉了，我也只能喊加油而已。谢谢大家扣印来，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今天朋友，我们那个扣印是第二段，所以线上朋友不要再打了，我们没有要再接。那个之前有些听众朋友的那个，就是你扣印进来，你要讲你的事情。当然，你人是互相的嘛。好，你待之以礼，态度非常好，我一定让你讲。阿弟弟啊，恰雅呀，弟啊，好，这好三加六斤，我不会让你讲。啊，我大刚上通告都刚好坐过，我听你弟啊，这样不要了。好，你看有些朋友他讲他的状况，因为各行各业哈，365行各种的状况我们都不清楚。你讲你的状况，讲到那个，我觉得就像朱立伦败选当天躲起来一样，那是个态度的问题啦，不是内容的问题。好，这个那个，所以我跟大家讲，我很抱歉，不是你，你 call in 打进来的，你一定要让我讲，有哪有这种规定？有这个规定吗？没有这个规定啊。好啊，什么你打进来，我要觉得很荣幸，为什么？好，没这回事，好不好？这。人是互相的，那每个打进来的我都非常的欢迎，也非常的感谢。你还要花电话钱、花手机费打来，然后把你的心路历程、故事跟大家分享，我感谢都来不及。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哦，觉得我打进来我就最大，你要这样子，别人哦，因为我坦白讲，我也接了十几年了，我接到我也自己都麻痹了。之前啊，有一个这个中天的朋友啊，中天新闻台的朋友。他跟我讲，我昨天本来在佑政节目讲话，想想算了，可能下礼拜我再。你知道网络电子报写什么吗？他写说哈，中天新闻台关台后，陈辉文转战广播因为我自己怎么都不知道。中天新闻台被关台之后，陈辉文转战广播。中天被关台是2020啊。我做广播是2006，叫做我转战广播啊。我写的，我自己都不晓得我在干嘛啊。那这种媒体你也在信？你也在看？我2006就坐在这里了啦，还什么我转战广播？我写的这种戴假牙的，我都发音都发不清楚了。我转战广播，你个叉叉的，那么好的，公告定接起来行哦。好，不讲那些五四三，我们来看这个宜兰县长林之妙啊，这个是宜兰地检署哈，跟这个廉政署啊，办的案子哈，这个当然有人被收押了哈，这个我觉得这样子对一个现任的县长，我真的不晓得在办什么啊。那宜兰地检署就不谈了，好，你看2018年的普悠玛号，去年。2021年的泰鲁格号是花莲地检署办的有够差。2018年的普悠玛号宜兰地检署办的更惨。前几天呐，啊，前阵子应该是去年底，啊，那个司法院的这个高阶主管交接啊，我记得是屏东地院的院长啊，那时候我们没有讲啊，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是公投还是补选的，我们没有讲这个新闻。屏东地方法院的院长啊，好， 他公开的这个、哦、这个叙述他的心情，他希望司法院赶快补人。为什么呢？因为像屏东、哦、这国境之南，像屏东，其实屏东跟离岛比是算好很多，但是那个院长他的 complaint 他就每四年、哦、然后就一批法官就走了，就调走了，就这样。所以他一直在换法官，一直在换新人，那没有人愿意待在屏东啊。好，那屏东地院的院长就讲说啊，这样子我们一直这个想要找资深的法官当审判长当庭长，但是大家待了四年就走，没有要留下来，就变成这样子。好，那我讲这个就告诉你花莲跟宜兰的地检署跟法院它的状况是一样的。好，你在法官学院在司法官训练所你毕业分发的时候，成绩好的都去北三院了。好，台北士林板桥这个叫北三院，成绩不好的就从外岛离岛，好，这个花莲啊台东啊开始这样，屏东啊什么的。他的分发本来就这样子，成绩好的先选啊。那我当然选台北啊，这谁要去选什么什么屏东啊台东啊花莲你们好了。啊，成绩不好的，因为他是照那个成绩来分发顺序嘛，成绩不好的就那他待了四年他走了。所以我刚讲这个普悠马号在宜兰地检署办到整个都开花啊。整个台铁的案子被宜兰地检署办成这样子，我也看不出来宜兰地检署检讨了什么。他现在去办林之庙，那你办嘛。我没有要帮林之庙讲话，我是有见过林之庙，但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恩怨或交情啊。问题是你办一办之后你给他无保请回，这个我就看不太懂啊。怎么会无保请回？你要嘛你就收押他嘛。听到没有？今年啊林之庙拼连任，你在大选年去查县长，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那你查，你到底查的什么？你查到，那你怎么会无保请回呢？啊，我跟你讲哈，我讲两个人就好，一个叫陈明文啊，现在英系的掌门人啊，陈明文。陈明文当初还被收押进监了。另外一个最近新闻 也不少，就怕收底婚啊，苏志芬啊。苏志芬当年也被收押进监啊。那你看看陈明文也好，看看苏志芬也好，基本上不是说瓦跳跳吗？不是这样子吗？你对司法检调的办案你怎么有信心呢？那你为什么这样办林之庙呢？这我也看不太懂啊。这到底是在办什么啊？我实在对这个，特别是廉政署啊，廉政署基本上我比较不忍批评啊，因为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啊，在廉政署，我就想恭喜潘天旺马潘谁，这本来就不应该成立这个廉政署啦，成立廉政署就是马英九的，就像蔡总统今天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布雷中队一样，那种都是，包括你现在看到的海洋委员会。包括廉政署其实他都不应该那个的了。我们先看我们今天投票1661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投票，韩国瑜脸书写我们一起努力，你的解读是什么？有这个 48% 朋友认为是一起努力下架民进党 48%， 那不知道韩国瑜在讲什么应该说清楚讲明白是 32%， 那认为是一起努力做公益的是 15%， 一起努力写书的是 3%， 这 3% 朋友显然是在乱的啦，才一起努力写书嘞，写书还可以一起写嘛，一起努力做公益是 15%、那非常感谢这 32% 的朋友认为韩国瑜应该说清楚讲明白了。好，那另外 48% 朋友你认为韩国瑜讲的我们一起努力是要一起努力下架民进党，那就一起来啊，那就一起来啊。但是要回到我刚第一段讲的，你还是得做一些改变改革跟检讨啊，而不是因为我们讨厌民进党所以就要去投国民党。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证明你比民进党好？你要证明你比民进党更值得信赖啊。好，这个实在是好。我们来看这个判决，一个离婚的判决，这个我看这判决我实在是非常 我昨天本来要谈不谈，结果看到今天这个媒体写成这样子，这个法官呢在判决书里面去安慰这个8岁的小朋友啊，写了1000多字安慰他说，哎呀不是你的错啦，爸爸妈妈有什么问题啊，巴拉巴拉，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礼盲跟滥情的事情。我跟大家做解释，因为很多朋友对这东西实在是，就是还有人说什么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什么都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呢，我们经常讲说这个法官不语，好，什么叫法官不语？就是说这个，当然不是说法官 不会讲话，不能讲话，是说你一个法官，你是做判决的工作，这个是接近神的工作，所以你看那个这个西方这个他们国家他们的那个法官是蒙着眼睛的，拿着天平的，好，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那法官呢，他针对判决的部分去做裁判是很难的。那你对这判决你的看法什么，你就写在判决书就好了。你认为这个人胜诉，这个人怎样啊，这个人有罪或这个人，你就写在判决书，就交代了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这样就好了。那我认为这个法官呢，他在上面去写那个什么安慰这个小朋友，这个哈，在判决书是给谁看呢？小朋友会去看判决书吗？好，那这种判决书会给谁？就是给两造，好，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律师，好，这个辩护人，他们会拿到判决书，谁会去看这判决书啊？你以为你是王力宏啊，还是那个李静蕾？不会嘛？我们一般的你去看别人的这离婚判决，跟你什么事啊？那这个判决书会给小朋友看吗？也不会给小朋友看啊。所以这个法官是用错的方法去表达，他自己都写说：“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看得到。”那其实也不应该。他有法官论坛有人建议说：“那你先写一封信给他嘛，然后请这个法院的这个，譬如说家事调查官。”寄给这个小朋友，或者拿给这个小朋友说，这个是法官叔叔好给你的信。其实这个我认为也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嘛，你是法官，你只能做判决，判决以外的事情都跟你无关。你不是神啊，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是神，那我就完蛋了。你就把判决做好，你认为监护权应该给谁啊，这个离婚的诉讼应该怎么判，你讲出你的基于你对法律的确信，你的理由，然后你怎么判，你就判就好，因为你也不是定谳判决嘛，这还可以再上诉的嘛。那你写的这样子很像，那我问你，这个法官的其他判决，因为这个应该就是民庭的法官了，我们分刑庭跟民庭嘛，你其他的离婚判决你也这样写吗？是吗？因为你我们是诉讼离婚的话，你就说这个财产分配还有这个监护权的这个归属什么，你不可能只遇到这个小孩嘛，啊，这个八岁的这个小朋友嘛，那你之前遇到每个小朋友都写一封信给他吗？都写一千多字给他吗？我是不相信的，我才不相信呢。可是媒体跟网络，像 PTT 这种，这种都坦白讲都是跟风瞎起哄了啊。你看到那个法官写一千多字什么的啊，你看看王力宏怎么样，看看李健，那个跟那个一点关系。我不是故意逆风啊，那跟那个真的是一点关系。还有什么立委看到说什么热泪盈眶，什么眼眶泛红，你们到底在干嘛？在干嘛？法官不应该做这个事情。那你说这种，我跟你讲，任何一个离婚对小朋友都是最无辜的，对不对？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住在一起的？爸爸妈妈为什么翻脸？好，就像王力宏跟李静，为什么这样子？爸爸送气球、送礼物也进不来，什么的，对小朋友都是伤害。可是这个伤害，因为离婚，我跟你讲，我们一年有50,000对离婚呢、啊，平均呢、啊，50,000对，50,000对是100,000人呢、啊。好，如果一个人一对夫妻是一个小孩，他就有50,000个小孩、啊。我是举例啦。50,000对离婚了、啊，当然有人没小孩嘛。Anyway， 那你说这些小朋友什么感情啊什么？那你不是你法官的事情啊，你不是你应该去写一千多字，然后假装那个八岁看得懂这些东西吗？八岁对夫妻的、啊、婚姻的这些种种，他真的了解吗？你写这干什么呢？我不是热泪盈眶啊，我是看到我快昏倒了。谢谢，下礼拜见，拜拜。